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
我是陆佳。听众朋友大家好，
陆佳，好久不见了。
好久没来世外桃源做客呢。
对啊，你这一段时间是漂流在撒旦的地球世界，还是在神的国呢？还是漂流在撒旦的地球世界与神的国之间呢？
三个都有。
你知道这是我们网上留言的一位年轻弟兄对他所在的这个人生低谷的形容，你看了会不会有点同感啊？因为你也挺年轻的嘛。
会有一些吧，可能这也是以前的一个经常烦的，就是十几岁的时候或者二十多岁的时候信主慢慢清楚一点的时候，总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感觉自己做又做不好，但是呢心里又很想做好，但是等到做不好的时候自己的负罪感也很强，然后不停地责备自己，然后觉得自己好像渺渺无没有希望了呀，神要不要我了呀，自己又觉得很痛苦呀。
yeah,
就苦不堪言的那种。
每一个弟兄甚至很多信主多年的老基督徒，对弟兄来讲，尤其他的婚姻生活不顺利，或者他们找到对象，那特别特别的这些方面是有很大的失恋，那个自责是很难受的，对不对？那星期三我们试着从一次主日学的对罗马书的讨论里面开始讲这个题目啊，因为这个情况太普遍了，可以说在我所认识的弟兄啊，从我自己到别人，没有一个人没有这一类的经历。只是说呢，怎么胜过他？大家往往有点避而不谈。
太难了，痛楚，
因为
这是最深的痛楚。
对，因为你一谈就好像说，哎呀，那我们信的主是不是假的呢？可是你不谈呢，大家自己去想办法，往往就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是啊，万一有个福音朋友问，或者出信不久的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都不知道给他什么答案。
啊，
因为自己现在情况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这样一给他解释的话，说不定他还不信呢，或者说给他答说好不容易你让我信下来，但是结果弄了半天却是这样一个答案。
对，效果不好，对不对？因为照说你要嘛信主你就能够脱离了你的罪，对不对？
是，
而且这个脱离应该是百分之百的。那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我们就麻烦。你说到底我们这个人总的来讲有没有改变？我们当然有改变，对不对？不然人家看的有改变，自己看的也确实有点改变。可是这个改变是不是改变到那个所谓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确实还没有啊，对不对？那从此就像他这样讲的，你好像漂流在污欲纵横的世界与圣洁的神之间，好的时候好像真的挺不错的，可是一跌倒一软弱，那失败的也是真惨。你本来还没有这么强的对比，你现在哪怕随从自己的肉体去稍微往那个方面走一点，你都觉得特别特别的肮脏，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
是啊。
那到底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解决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一谈再谈的。因为你从圣经里面读，好像圣经里的人物保罗啊，这些使徒啊，这些问题好像并不这么困扰他们，是不是？
是，我感觉保罗好像不单自己胜过了，还能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让我们能够读，然后觉得很厉害。
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你不知道他是谁，他们还有很多的同工，当他在讲信主的事情的时候，好像这个问题早就过去了，对吧？那保罗虽然写下来，可是这一类的问题在他整个的书信里面所占的比例也不是像我们基督徒今天好像整天就在对付这个问题一样，其他事情根本来不及想，对不对？
对。
那这样我们就慢慢摸到一个问题的本源，到底这个病啊，这个现象是可以脱离的还是不能脱离的？要脱离就应该脱离得干干净净， 是保罗有特别神的恩典，就像这个弟兄说的，保罗所得的结果，他能够感谢基督救他脱离这个虚死的身体啊，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可是呢，对我来说呢，我的神没听我的祷告，我留在一个黑不白、完全没有答案的世界里面啊，继续在这里漂流，继续在这里痛苦啊。他写的真的是非常的生动。那我相信每个弟兄看了，尤其是啊，深深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事情。
是的。
那到最后呢，我们还是得回到保罗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神设立给我们基督徒做榜样的。那安慰人的一点就是，显然我们有的问题，保罗怎么讲啊？曾经有，对不对？
曾经有，
对。好消息就是，保罗不单曾经经历到我们所经历的，而且他可能经历的比我们还要深刻。我们身上有的挣扎，有的痛苦，他通通都有过。
对啊，他以前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嘛，加玛列的门下当过这么多年教法师，律法应该知道很清楚，他肯定肉体上也有挣扎很好久好久。
他曾经为了这个压迫基督徒是大发热心，当然圣经在记载他早年的事情的时候并没有讲到这一部分。那他这一部分类似我们的这种漂流在撒旦的地球世界与神国之间的问题呢，是他自己在罗马书里面写出来的。那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哎呀，他写的真是深刻，表示他这个人有的问题曾经和我们是一模一样，可是他偏偏在这里做了一个惊人的宣告，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他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这个话实在是我们星期三的节目放了一段这个主日学的录音啊，可是听众朋友反映说那天的录音呢，实在放在收音机里边听得非常不清楚，我们放在网上还可以啊，所以我们以后还是得想想别的办法啊。因此我们今天会有一些内容方面和那天是重复的，因为我们想把这个保罗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得仔细的好好的跟弟兄姐妹们讨论啊，因为曾经一再的提醒大家，罗马书啊，保罗写下来这些东西，你如果以为它只是一个理论，只是一种形容，那你就麻烦了。其实罗马书应该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啊，自己应该心里面去想一想，就是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安装手册、修理手册，还是一本教科书？
教科书。
你也是教科书，你就麻烦了。它实际上是一本，
因为自己也曾陷过麻烦，陷入过麻烦。
我们同工都很捧场，他们都知道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所以都专门挑那个不对的答案给我。它实际上是一个安装手册，在美国的人最知道什么叫做安装手册。美国人呢、就是不喜欢动脑筋，什么东西你给他要是没有装好呢，你一定要写一个一步一步的这个安装顺序，从这个拆箱开始。什么东西是要的，什么东西不要的。
这有点像微软公司装的那个 Windows、
对啊、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对，我们中国人在美国大开洋荤，发现美国人跟中国人不一样，往往是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中国人我们要是写个使用说明，那可简单了。你拿着用就是了、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你干嘛要写？美国人写这些步骤，美国人写这些步骤呢，真是把你烦死了。一大本，对不对？里边大部分是废话，比如说你一个电器，他第一件事情告诉你说把电力接上，把开关打开，那不废话吗？可是这个就叫做安装手册或者是修理手册。美国这里也有很多很多自助修理手册，修什么的都有，那也是写的非常非常详细的。哎，罗马书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修理手册或者是安装手册，那你就能够读懂了。你如果不这样想、你光以为它是一种理论、一种说法，不是直接来帮你解决问题、你要解决问题，你要像我们这个弟兄讲的，我另外要去祷告，求主来帮助我，求主怎么样再来提升我，其实你可能完全搞反了。
听他这样讲的话，是不是说也有点像得道成仙一样，修炼到什么程度的话，什么世上的一切的事情对自己都没有任何影响了？那时候就像保罗一样的。
对，这个就是我们好像生来的误解啊，甚至信主之后还带着这样的误解。我们老以为所谓信主呢，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经历。我们不太想说信主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是 理论与实践合一的写在圣经里面。你如果按部就班的照着圣经给我们写的话啊，比如说神在这里所设立的保罗这个人，他怎么胜过罪，你按着他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去走，他怎么走出来你就能够怎么走出来，这个是我们不太这样想的。
嗯，
对吧，
那是实践手册了应该说。
哎，你这个名字比我那个名字好，实践手册一点都没有错。你可以一面实践一面检验，到最后你真的会找到真理。
嗯，
所以保罗说啊，感谢神，我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只是在说我祷告主，主就把我从这个境况里面救出来，他不是这样讲，他是把什么叫做靠着耶稣基督而能脱离，这整个的做法一句一句一步一步的写给我们。
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观念。
嗯，
所以听众朋友，你假如还没有信主，你真的不要以为信耶稣就是一种修身养性啊，让他慢慢感化你的一种宗教行为，绝对不是。嗯，信耶稣也不是靠这个像练气功一样，你搞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他慢慢可以帮你治病啊，慢慢帮你养身体啊，也不是那个。
嗯，
信耶稣呢，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生命
这个道路啊与真理啊通通写在圣经里面的。你如果得到了圣经这些话，你就能够得生命，不但是得生命，而且是得一个得胜的生命。他告诉你一步一步的怎么胜过罪。
嗯，
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才把它摆在科学新知里。但是今天星期三我们没讲完，实际上这绝对不是一两次能够讲完的。如果我们要有系统的按照保罗的顺序来讲的话，那要花相当的时间。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再试试看。
门哥是不是也要把罗马书一点一点像创世纪一样的给我们稍微的分享。
路加这个不讲不行啊，只是说因为这些东西很难讲的有趣，很难讲的生动。但实际上
该严肃的地方还是得严肃的地方。
嗯，对呀，
该严肃的还得严肃。
我们需要严肃，只是说怎么把这些实用的手册上的道理一点一点给听众朋友解明。很多人圣经又不熟，这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保罗所说的靠着耶稣基督，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他的步骤啊，单是保罗自己写就写了三章圣经，最重要的一些步骤实际上比那个还多，环环相扣，一件不能少的。所以讲起来有他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试试看啊，我们今天就从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这个非常非常惊人的宣告，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好不好？那路加，你现在信主也一阵子啦，对吧？感谢主啊，你也找到让你非常非常感恩的终身伴侣。所以你的人生应该进入稳定的阶段。但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句话是多么不得了的一个宣告，而这个宣告呢又和你身上的经历不合？是从今天开始吗？还是比这个稍微早一点？
罪必不能做你的主，
你们的主。对，
是当我明白那个受洗过后，就是受洗的那一些道理。譬如说当我明白圣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他表示这世界的势力，这罪的势力都被神淹没在红海里。那旧约里通过这样的以色列人这样的历史，其实是为了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基督徒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些世界的势力啊，这个罪啊必不能追上我们了。我们已经从这个水里面出来了，怎么讲？
你就应该在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实际里边，对不对？
对，
基督徒对于罪啊应该是像牛刀小事一样能够很轻易的把它解决掉，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宣告嘛。他不是说罪不能做某某人的主，他也不是说哪一个人啊有了什么特殊的经历才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从罗马书六章开始讲讲到受洗的问题，他是说一个人受洗，并且如果真真正正明白这个受洗的意义，让这个受洗的功效在他身上发挥出来的话，他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然而我们基督徒今天就是在这件简简单单又非常惊人的陈述里边呢， 上上下下走不出来。
是，当我以前不明白圣经的时候，还是会那个，只是把它当做一些历史来读的话，有时候就觉得慢慢慢慢就把圣经当做一，就像我刚才错误的选择一样，把圣经比作一本教科书一样去看，只是一些纯理论的，哎呀，就是一些事嘛，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一些来往的事情啊，
对，
而且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没想到其实神迹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跟我们生活实实在在的，都是让我们可以真正实践的。
当然我们注意到这是第六章第十四节保罗所说的话，他不是第六章第一节所说的话，他也不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话，他不是开宗明义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特派为告诉你们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但是我们今天听到这句话就有点像鸭子听了一样，好像这是一句平白无故晴天霹雳的话，就像崩掉下来一样。其实不是这样，这前面有十三节的圣经，这十三节的圣经引到一个结论，就是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换句话说，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是，这话可能成为我们的实际吗？你信不信这个话？听众朋友，无论你信主没有，我请问你，罪是不是你的主？罪如果是，怎么样能够让罪不是你的主？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你得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唯一为我们把罪的问题解决的那一位。不是说你多虔诚，也不是说你这个人好，你这个人坏，而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罪在你身上解决了没有？你是不是一个所谓得救的人？什么叫得救呢？从罪里面得救，从死亡，从审判里面得救了，这是神向人的基本要求。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为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在神面前把你一切的债一切的账都给清得干干净净，你一定要得到这个宝贵的应许，靠着信耶稣，那你在神面前就不再算为一个有罪的人。这是头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是对着基督徒讲的，因为你很快就会发现，我也信主，我也受洗，既然耶稣担去我一切的罪，我也与他同死同埋了，哎，怎么这个罪在我身上还有势力啊？对不对？
是。
而且你应该慢慢的明白，这个罪在你身上有势力是经过神故意的安排，他不是还要定你的罪吗？对不对？主耶稣自己的话讲得很清楚，神差派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叫人因他得救。主一再的讲，我不定你的罪，平平安安的去吧。
是，
从经历上来讲，三好，我们今天觉得说，哎，这个罪在我身上还常常来跟我打架，而且我好像常常打输，那这个怎么办呢？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尤其是偏重于第二部分，怎么样从经历上能够经历到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那这个绝对是有诀窍的。这个绝对是有诀窍的，诀窍写在哪里？不是你特别去祷告求主给你一个特别的经历啊，每次把你提上来再给你一个三重天的经历，再给你一个了不得的圣灵充满，都很有帮助，可是你会发现不久又掉下来了。
是啊，
对不对？
以前我的办法是去听别人讲道，但听一听他说是这么说，但是当我们实际生活中又出现这样漂流在上帝之国和地球之间的那种情况的底下，又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啊，所以你得回到这个圣经的宝贝啊，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它有一些步骤，它有一些手续，它有一些道理在里面。
一步一步来，
你弄明白了，你每一次回到这些步骤里面去呢，你就会发现你得到一个必然的结果，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这就是神的话宝贵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特效药是这么来的，不可能的事情。
好，蒙哥赶紧讲。
那就是看怎么样了，我们要顺着讲呢，是倒着讲？
顺着讲一点好了。
顺着讲一点啊，
简单一点。
哎，一点都不简单。第一个诀窍是从十二节，我们先把十二节到十四节。哎，你手上有圣经，你从十二节到十四节给我们念一遍，好吧？念慢一点啊。
好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 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哎，你看这里边呢、啊，其实你用文法来分啊，读圣经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用文法来读。
嗯，
它这个句子都是对称的，它里边直接给我们几个建议，这几个建议你要是能够做得到的话呢，你就能够带进这个结果。这个建议
是
用哪几个字来代表的呢？你陆家，你读的时候有没有找到他们？
是不要，不要。
哎，嘿嘿，
两个不要，
两个不要，还有呢？
捣药。
哎，捣药，
捣药、
啊。第二个药不是写的这么清楚，你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两个不要，两个药。
嗯，
做到了呢，就能够得到一个结果，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两个不要，两个药，你把它做到了就行了。
嗯，
那如果不读圣经，人家这样告诉你要你去猜的话，那你肯定是猜不出来的。
是，
你说不要什么？不要犯罪，眼睛不要看。我们不是说过吗？主耶稣给门徒讲道的时候就说啊，
嗯，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掉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嗯，
我们如果光给人家说罪必不能做你的主，那前面有四个条件，两个不要，两个要，请你去猜是什么啊？八成我们猜来猜去猜到说，哦，不要看，不要拿，对不对？不要摸。哎，你如果看的话呢，就把眼睛挖掉；拿的话，就把手砍掉。这不也是主耶稣的建议吗？
那心要想的话，我连心都掏出来。
就是了，主耶稣这种大胆的建议啊，你如果真愿意去做实验的话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
嗯，
因为主耶稣讲的最重要的两个字是什么？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他不是说你的右眼叫你跌倒，所以你要把右眼弯出来，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若是，这一若是啊，就叫你干什么？在你开刀之前先得想想
嗯，
你想想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对不对？
嗯，
这一想你肯定得到一个答案，就是你起先认为是你的右眼让你跌倒，后来你发现其实不是你的右眼，是不是左眼？我就不晓得了。
嗯、
我们提到的从
他可能真是在做比喻，
他这个实际上是他在举例子，他给我们开了个头，要你去想到底是什么让你跌倒，你能够找到那个东西，你拔出来，你把它弯掉就没问题了。
嗯，
如果是右眼，你就是右眼嘛，对不对？到底什么是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阶级敌人，到底什么是大毒草，什么是大害虫，你找出来挖掉嘛，挖错了你就发现不治病，挖对了就治病，就这样子嘛。
嗯、
哦、好了，那保罗给我们的答案呢，不是右眼也不是右手右脚，而是说什么呢？第一个，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哎呦，这句话这个学问可大了，它里面什么东西都有，有思想，有分析，有答案，有定义，
嗯，
有顺序，什么都有。我们再把这句话，是第一个不要先把它弄清楚，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他怎么形容罪做我们的主？是什么呢？最后这几个字，我们顺从了身子的私欲，这个叫做罪成了我们的主，对不对？
嗯，
他不是说你是一个有私欲的人，他也不是说你的灵魂里面呢、啊，你的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你的眼睛四面八方的看，他都不是讲这个事情。他是说什么？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既然这样子，他把你们和身子的私欲就分开了。那个你们是谁呀、啊？你们是谁？
那个你，
什么叫做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个你们跟身子是同一位，是两位。他把这个问题怎么样分开来看，还是合起来看？
分开来看，
对，什么是你们呢？其实就是讲我们得救的灵魂。
对，这个
对不对？
这个我能理解的。
什么叫做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那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一个人得救之后，我们这个死里复活的人，我们这个里边的新人呐、啊，能够怎么样？不顺从什么 身子的私欲。那这个身子是旧身子是新身子呢？
嗯，就是原来那个身子。
原来那个身子，这个原来那个身子里面有什么呢？有私欲。
有私欲。
哎，这是我们昨天在讨论的时候也讲的，受洗出来那个身子里面有没有私欲？他已经从水里面出来了，他已经归入基督的死了。陆家，你受洗了没有？
受洗了。
你受洗之后，你的身子还有没有私欲啊？
有，也很多很多。
还有很多很多。头一天还好，对不对？第二天发现说以前的私欲还在。第三天呢，发现这个私欲还不断在里面增长。
嗯，是。
只是你从前活在这个私欲里面。从前我们怎么活？我们就是顺从自己身子的私欲而活。我不觉得它有什么错，对不对？一信主之后这个日子难过了。你突然发现这个花花世界叫做撒旦的世界。
嗯，
是充满私欲的身子在这个撒旦的世界里面漂流啊，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
是挣扎。
什么叫做罪做了我们的王，罪做了你的王？就是说陆家顺从了身子的私欲，这个身子还是他的，从水里面出来居然还有私欲。诶，那我们受洗干什么？那信主受洗不是一点功用都没有吗？诶，别急啊，这里有一个好消息的字，就是头一个字，他说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什么叫做使你们？就是除了陆家之外还有一个力量。你现在是基督徒，对不对？
对。
你现在也是一个有身子的基督徒。
是的。
那么你的身子有私欲算不算你的扣分？算不算你的问题？你需不需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任？对呀。
神看我不是看我的身子了。
对啊，你的身子仍然有私欲。哎，这个我们一再的和大家讲是神故意的安排。因为到有一天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子，有一天我们的身子得赎。对，神很可以把你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就给你一个荣耀的身子，但是这样就没人敢嫁你了。你这个身子仍然有私欲。哎，耶稣基督就是为你这个有私欲的身子而死的，但是你现在这个得救的灵魂仍然暂时住在这个有私欲的身子里边。因此当你发现你的身子有私欲的时候，你需不需要害怕？
不需要害怕。
诶，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了？当我们顺从这个身子私欲的时候。陆家从水里面出来，陆家的灵魂得救了，陆家发现他有一个身子，陆家又发现这个身子里面有私欲，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什么时候有问题了？陆家顺从了身子的私欲就有问题了。但是这个哎，我就是这个问题啊，我每天好像就是打不过。哎，你不要忘记前面还有一个字啊，使陆家顺从了他身子的私欲。这个使字往上面一摆什么意思啊？
使你们顺从。
这个一个使就表示陆家是我们星期三的节目讲了，是主谋还是共犯？
哦，这个呀，
是犯罪者还是受害者？
共犯。
哎，你背后还有一个主谋，最背后还有一个使坏的，他使得陆家顺从了身子的私欲，这是好消息啊，对不对？这背后那个老魔头快要显出来了。哎，你觉得很奇怪，我怎么身子还有私欲？哦，然后人家跟你解释说，身子是还有私欲的，连保罗的身子都有私欲，既然留在这个肉身里面，就还有私欲，别怕。哎，那我怎么会去顺从这个身子的私欲？我老是跌在里边，就像圣经里面的话说，屡次跌在水里，屡次跌在火里面，我真是苦啊！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来背后有一只手在那里推啊，使陆家顺从了身子的私欲。
幕后黑手，
幕后黑手到底是谁？再往前念，所以
不要
容罪
在你们必死的
身上
作
王。哎，什么意思啊？背后的黑手是谁啊？
罪。
没错。什么叫做罪做了我们的主，做了我们的王？他是在什么地方做我们的王？什么样的情况叫做罪做王？你要知道，罪是在我们的身上作王。什么叫做罪在我们身上作王呢？我们如果顺从了这个身子的私欲，他就做了王。对。你一旦顺从，他就一定做王。是不是？那他是这个幕后的黑手，怎么样让这个黑手不发生功用，不来推你呢？诀窍有没有讲出来、啊、
不顺从。
是不顺从。不是不顺从。而是什么？所以不要干什么？
容罪。
罪，不要容罪跟不顺从罪是两回事情。你如果认为你的问题是在于顺从罪，所以你每天去跟这个罪打仗，你肯定打不过他，因为你的身子比你大嘛。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讲过了，陆家，如果你现在困了，到最后是谁赢，身子赢还是你赢？你跟自己说不能睡觉，不要睡觉，呵呵，我礼拜天还要讲到，我不能随便的睡觉，我要预备。到最后谁赢了？你的身
子赢
了。对，我饿了不要吃不要吃，到最后谁赢了？
甚至肚子赢了。
对，肚子一定赢了。你花所有的力气去跟罪打仗是没有用处的。基督就是因为知道我们的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你打不过他，所以他才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用他的肉身的形状来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钉了肉体的罪案。你今天再回头跟他去角力是没有用处的。但是你不跟罪打仗还有别的事可以做吗？有啊，这里的诀窍不是说不要顺从，他是说什么不要容罪。
罪
什么叫做不要容罪呢？
什么叫不要容罪？
在美国的安全第一，对不对？门铃响了可不可以就开门了？不行。来美国的学生啊，一定跟他们讲这一课的，千万不要随便开门啊，不要让陌生人进来啊。你看美国的房子，总是有个小铁链把那个门呐、拴住，你开的时候可以开一个缝，当然这个小铁链其实没有用处，人家一撞就撞开了，但是总是意思意思的啊。为什么？你不能说谁要进来你就给他进来，这个人进来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对，
如果他是个强盗，他抢东西，他砸杯子，他把你房子都烧了，那你开门让他进来，谁的错啊？
我的错。
你的错跟他的错有什么不一样？他是什么？主谋。
他是主动。他是主动、
你是什么？
我是有点被动。
你共犯，因为你让他进来了嘛。对吧？你让他进来了。这个区别非常非常大。你不让自己的身子犯罪你做不到的。但是你可以怎么样？不要容罪进来。你可以不让他进门啊。我们上次讲到责任问题，不是说一个人信主之后犯罪他不要负责任，你要知道那个责任是什么责任，是主谋的责任还是共犯的责任。像这个弟兄在网上的留言，他说我明明知道罪却偏偏犯，其实这个话不对，我明明知道罪却容让他进来掌管我的身子。他说我想随从自己的私欲，随从自我放纵，这个话也说的不对。你让罪进来了，然后罪就逼着你去随从自己的私欲。你先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了你才可能解决，你要是不分析清楚你就无法解决。
我脑子里是不是这样想的他就是说一个是就是主谋嘛，主谋就是罪嘛，
对，
那他就是说，然后你说共犯其实就是我们肉身里面有这个，也可以说是肉身嘛，能不能这样讲？
我知道你的意思，其实你这样讲有它的道理，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或者我应该把刚才那个共犯呢、讲成从犯或者受害者，因为你确实你的肉身是跟着罪一起去干了那坏事，所以你可以称它为共犯。但让我回头再讲清楚一点好了，什么叫做所以不要容？它是叫谁不要容啊？是叫你的身子不要容呢，还是叫你这个得救的灵魂不要容？
叫我得救的灵魂不要容。
没错了，没错了。你不要容他进来在你的身子上作王，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区别。你一旦让他进门了，你就控制不住他了，因为你的身子会跟着他跑的，对不对？防小偷第一关在门口，你让他进来之后就非常非常麻烦。
角色最好再清楚一点，就是说你讲的话，一个主谋的话就主要是罪吧，这样的话很清楚了。
主谋是罪，罪进来用你的身子，
最好一对上号了，这样大家会比较好理解。一会儿就是说必死的身上，然后一会儿又说这个身子又有私欲，到底是说这个共犯到底是？
我知道你说共犯到底是身体还是身体的私欲？
这个东西我自己有点搞混。
通通不是，是这样讲，这个对上号，你这个问题很好。什么是身子？什么是私欲？什么是罪？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这三者啊是这样。背后的黑手是罪，罪的表现是私欲，私欲所使用的是你的身子，这一部分通通叫做主谋了
啊，这一部分全都叫主谋。
什么是共犯？ 你容了他进来叫做共犯。当然这样子讲是我在这样子讲啦，你严格的说起来这个定义就是可能甚至你刚才讲的比较有道理，但是基本上我目前是这样在分解这个事情的。罪进来用了你的身体，但是谁让他进来用的？是你得救的灵魂让他进来用的，这个我把它叫做共犯。
得救的灵魂好像在跟这个罪一起在做这个一笔勾当一样。
对，你让他进来他就为非作歹无法无天了。你记不记得当初神跟亚当的第一个吩咐是什么？他把他放在园子里面，吩咐这个人干什么？修理、干什么？
修理、
看守。他不是要你跟魔鬼打仗，不过他确实要你干什么？修理、看守。你得辨别啊！圣经里面就讲，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也一再的说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不断的重复的。基督徒以为他的诀窍呢，是跟从圣灵，看看今天早上主耶稣在我的心里，在我的灵里面跟我说了什么话。哎，圣经的教导可能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啊。他说，如果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他没有说圣灵的引导是显而易见的，他反而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开始举例子了。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有哪一句话听不懂？通通听得懂。你的身子里面会有这种种的私欲，不管是他哪一类的私欲来，你都需要知道那个大黑手开始推了。他今天可能用奸淫推你，明天可能用污秽推你，后天可能用邪荡推你，用记恨推你，这个都叫从身子里面来的什么私欲，情欲的事。这些私欲一起来的时候，你需要知道那个不是你，是谁啊？是罪，
是谁？
是罪在你的身子里面发动种种的私欲，他要求你让他进来使用你的身子。敲门的来了，门铃响了，这时候你这个得救的灵魂你要怎么办啊？不要，
看一下，
不要容他进来，不要容他用。你要认定他是什么，你不要说哎呀我又想奸淫，我又想污秽，我又想邪荡。我们在星期三的节目主要在谈这一个点，但这个点是一再重复不厌其烦的需要跟听众朋友跟弟兄姐妹们讲。你首先不能这样讲，你一定要说什么，罪在我里面又发动了，罪借着淫乱的私欲要来占据我的身子了，我现在决定要怎么办。圣经说我可以容可以不容，保罗劝我们不要容他进来，不要容他来使用我的身子。这一点你一定要花点时间在上面啊，不要掉得这么快。
可能还有一方面啊，就是圣经里在里面讲嘛，最终也有快乐嘛，所谓最终之乐嘛，就是可能有些人也比较会沉醉于最终之乐那一会儿，或者说有一段时间他觉得哎自己也挺开心的，整个肉身也很舒服，他如果听了这个里面也是非常危险的。
那个就是底下保罗讲的第二个不要。第二个不要是什么？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你为什么会想献给他？因为他有最终之乐嘛，对不对？
对。
可是大家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大家不晓得神把你和你的罪是分开来看的，大家不晓得神要求我们看自己为一个受害者，而不是一个主动去犯罪者。耶稣基督来十字架的工作是把人和他的罪一下子跟你分开了。他说东离西依有多远，他叫我们离我们的过犯，离我们的罪孽也怎么样啊，有多远，
有多远。
哎，你不要再回到那边去，你这个角色一混乱你就麻烦了。所以我们礼拜三的时候特别在跟小贝谈的时候就这样讲，你到底是华裔美人是美裔华人。你现在拿的如果是美国护照，你站在美国公民的身份，你可以跟中国政府办交涉，你可以向美国政府申请援助。你如果是美国公民已经放弃了中国籍，你却跑到中国人的身份，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那我告诉你，你向中国政府他也不理你，你向美国政府他也不理你。
是。
如果你把你这个身子还有身子的私欲当成路加，你从水里面出来了，你站在这个身子上，你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坏，我怎么老是有这种私欲出来，然后我怎么老是顺着他去行，我祷告主吧， 主回不回答你，主不回答你，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你需要站对地方，你先站对地方再讲。那你如果犯罪，你的罪是什么呢？你的罪是第一，你容了罪进来做你身子的主；第二，你把你的身体献给他。
嗯，
啊，这两个有点不一样。有的时候你莫名其妙就有一个私欲来了，有的时候呢，哎，因为你尝到甜头，所以你想去故意要把你的身子拿去再犯犯罪。
是，
对于这两个情况，保罗都说不要。
嗯，
不要容罪，不要把肢体献给罪。啊，
是。
这个跟我们基督徒笼笼统统的讲说，哎呀，我这个人呐，真是不好，我自我放纵，这个是不太一样。哎，陆家，我们得给听众朋友喘口气，听一段插播，很快再回来继续做个结论好了。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伐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每一次不顺从，都意味着一次好机会的丧失。约拿不照神吩咐往尼尼微去，而是径直去了他师。幸好神没有离弃这位先知，而是制造了一些极富戏剧性的事件，让这位仆人不再可能离开他的面。最后，约拿听从了神的呼唤，尼尼微大城里上万人的生命才得以保全。当然，约拿拒绝顺从神时，神本可以差派另一位先知去完成使命的，但同时会有许多人可能就此灭亡了。如果一个人被拣选去完成某个使命，但他拒绝顺从，那么神不得不兴起另一位先知去完成。也只有神知道完成这个使命得花上多少的时间。神为不同的人预备了不同的使命，当宝贵的机会出现时，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它，千万别松手。我上研究院时，曾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同学，当时我是系里唯一预备给他传福音的人，可因为种种原因，我并没有那样做。据我所知，这个人到现在还是个无神论者。我浪费了一次绝好的机会，只因为我的不顺从。我们实在不敢想象，要是以斯帖王后没在国王面前为他的百姓代求，那会是怎样的后果呀？对这个犹太女孩来说，被安排进宫，不是为了图自己的开心或虚荣，而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他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里兴起，做了极其惊人的事情。要把握时机。高中时，我可是一个对基督教信仰完全没有一点认识的人，但我们班唯一一位基督徒却邀请我去他所在的教会，参加圣诞晚会。这也是我第一次踏入神家，其中的敬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我的同学抓住了这次机会，从此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独生爱子顺从了天父，这一次顺从像是灯塔里射出的亮光，驱散了黑暗，生命将死亡吞食了。时机无处不在，至终我们的生命将由是否抓住这些近在眼前的时机来定义。我们花费大把的时间思考职称、职务的事，忽略了工作中接触人们的宝贵机会。如果每个基督徒每天都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不论是语言上还是行为上都善待同胞，绝不失去一次为神做见证的机会，那这个世界将会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没能抓住这个好机会，那对别人来说将是极为惨重的损失。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和陆家弟兄详细讨论罗马书里边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这个宣告是怎么达成的。
这个东西也需要很有耐心的要认真听了他才能够慢慢哦、
啊、
知道这么一回事情。
不，他要深受其害他就会认真听了。
是啊是啊，
没有这个痛定思痛的这个
嗯，还有一点啊，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嗯、当我们信主之后嘛，为什么说突然间就觉得说，哎，我老是觉得自己哎呀做不好啊，
嗯，
也实在是主耶稣真的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否则你怎么会看看自己，我有一部分是向着神是想要圣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总是做不好。
照圣经讲，我们在礼拜三也说了，你这个从水里面出来的人是一个复活的人，有一部分呢是叫做苏醒的得救的灵魂，你一下子你醒过来了，
对对对，
从前你觉得很享受的，你突然觉得很污秽，对不对，
是
从前很喜欢很漂亮的、嗯、突然肮脏起来了，这是一部分，
是是是、
啊，这个叫做得救的灵魂。这个得救的灵魂里面，尤其还有什么、嗯？还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是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来的生命带着天上的性情住在你里面呢。
嗯，
我们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一般人，将来是什么样的我，在天国里面是这样的我，但是这个我暂时还住在身子里面，就引起我们许多的困难。这个你跟他打混战打久了之后、嗯、你又搞不清楚了啊，到底什么是我，什么是得救的灵魂。照圣经讲的，真真正正的路加，那个真实的路加是得救的灵魂那一部分。
是的，
什么不是路加，叫做路加的救人，统称救人，你的救人跟我的救人是一样的，就是身子，身子的私欲，还有住在身子里面的罪。
是
这个东西啊，叫做血肉之体，这个血肉之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虽然你不能承受神的国，今天却暂时还要住在这里边，为什么？
嗯，这神定义呢？
对，他绝对不是要定你的罪，他要你从种种的跌倒，种种的困难里面慢慢醒悟过来，当你醒悟过来，你把这个诀窍学会的时候，哎呀，你就开始经历到什么叫做得以进入，得以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嗯，
是今天在地上，在这个败坏的肉身里，你就已经可以开始经历了，像保罗一样，他说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但是我们到现在只讲了两个不要，这个不要容罪、嗯、不要给他开门，更不要故意去请他进来。
对，
你如果给他开门了怎么样，你如果给请他进来了怎么样，你的罪是什么罪？你的罪是共犯的罪，而且连这个共犯的罪啊、嗯、神也赦免。只要你来到主的面前，你会发现神就是用这个东西来预备我们，来训练我们，他不是用这个东西来定罪我们、嗯、所以几乎是一个共犯的罪，你开门让小偷进来，或者故意请强盗进来吃饭的罪，通通赦免不赦免、嗯、赦免
赦免，
对不对？因为神要慢慢让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是你要是老以为你是主谋，问题在你身上，那你就大大上魔鬼的当、嗯、那你怎么你都出不来了啊！所以从这个罪的责任上啊、嗯，这一点是圣经所教导我们非常宝贵的一点。那当然我相信我们还有问题，怎么不容罪呢？他来叫门，他按了门铃，我就想给他开门呢。
是，就是说现在只有一种选择，感觉好像是，
嗯，
就是说罪也在门口了，然后罪那边好像还有罪中之乐，以前我也好像尝过那个味道，
啊哈，
那现在好像没有别的门，就好比说如果有别的事情我可以去做的话，那我就
还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嗯，是啊。
那首先你讲的这个答案非常非常好，你说如果我已经有别的事情在做，那就好办，那是后面、
嗯、对，
后面保罗所讲的两个要，他说祷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这个自己是讲到自己的身体啦。
嗯，
第一个你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第二个你要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这两个东西你都得要。
嗯，
如果你这个要你做到了，你的身子就忙了啊，你已经很饱了，你就不饿了嘛。
对，
对不对？你已经娶了你心爱的妻子、嗯、你就比较不会整天在外面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
你已经够忙了，你就没有时间再去犯罪了，真的是这样子。
嗯，
所以他叫我们将自己献给神。还有呢，在献给神之前，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献，就是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复活的人
对，我们在星期三的节目那个讨论里面，不过大家可能听得不太清楚，什么叫做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就表示你是不是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个所谓死里复活的人，尤其是讲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身子，这样就比较明白了。
嗯，
你的身子是不是从死里复活的身子？不是。你这个人看起来像不像从死里复活的人？还不像，他真的还不是嘛。你是从水里边出来，可是什么叫做像呢？就是明明不是却干什么，却当作是。
嗯，
明明这条路走不通你就走嘛，明明水上没有桥你就大踏步走上去，好像有桥一样，你认为怎么样？
嗯，
走得过去走不过去呢？
走再说。
没错，走再说。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这句话记住，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什么是死里复活的人？你得先知道，那就得干什么？读圣经啊。
嗯，
圣经里面有死里复活的人给你做榜样的，对不对？谁是最重要的死里复活的人？主耶稣啊。还有很多人是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也给我们做榜样。保罗啊，使徒啊，彼得啊，这些人，圣经里面所谓的榜样，就是让我们学。学什么呢？让我们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好像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
嗯，
这里他没有用那个字，我们常常用的啊，要有信心啊什么，他没有用这个字，他直接告诉我们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你看小朋友他们如果喜欢当兵，他从小他就喜欢像个小兵丁一样，拿个小木棍背在身上，他就开始操兵了，对不对？
嗯，
他看了一点武打片，他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拿了个小玩具刀就在地上开始舞起来了。这个叫什么？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你讲的没错，你的身子要是有别的事儿做，他就不会随便给他开门，他有更大的乐子，他就不会再去追求最终之乐。
是，
不能闲在那个地方。你一闲在那个地方啊，他一按门铃，你就至少会把门开个缝看看是谁，一看是谁，你就麻烦了，就让他进来。他一进来，你就顺从身子的私欲，是不是？你得知道啊，这个门铃一按，你看看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是在这个表列里边，只要凡是从这方面来的东西，你就怎么样，不要开门就是了。
嗯，
但是如果你说我还是会开门呢，那这里还有解药，你知道吗？就是第十二节的头两个字。
所以，
对，这个不要是有原因的，这个不要是有后台的，这个叫做什么？所以不要，你不能就是说我不要我不要，那个没有用处，没有力量的。你会发现说你到最后还要，你一定要用所以不要你才能够不要。你必须要把这个所以不要背后的原因找出来，你才能够做到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嗯，这个原因，
对不对？这原因是什么呢？啊，就在前面，从第一节一直讲到十二节。那我们上次在主日学里面没讨论完，但基本上呢就是四个字，因为知道所以不要。你要是不知道，你就会要替他开门，你就会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
嗯，
这是很厉害的。但这个我们又是讲到这个地方呢，没有多余的时间再讲。我希望听众朋友，那如果你发现你是个罪人，你想不借着耶稣基督的力量来胜过罪，那你是枉然。如果你已经是信主的人，你却仍然在罪里面打滚，无论你是谁，你需要回来好好的读罗马书。那你如果愿意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请你到网上面去听。你如果在身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有切肤之痛，你就会好好的去听，不是要听我讲，而是听什么？听圣经的话到底怎么讲的。那这个因为知道至少有四方面，我们可能到了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再和听众朋友回来一起复习一下什么是因为知道，有哪一些的因为知道能够成为你的力量，让你所以不要。
嗯，
好了，陆家，咱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都还有很多很多的征战要打。什么样的征战呢？就是怎么样不顺从身子的私欲，反而把身子献给神，好好的走这条天路。那盼望我们回去之后呢，都能够在这几句圣经上不断的去思想。
是，
你想的越清楚呢，你走的越容易。这是所谓基督徒的基本功。你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本领，就是罪必不能做我们的王，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我们有一个自由，有一个权柄来支持，来奉献我们的身子，让我们的身子每一天活在世上，一举一动都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反过来成为最在后面做驾驶、嗯、你在这边和他抢方向盘，车子开乱七八糟。
嗯，
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啦。
好，
听众朋友不要忘了，从下星期一开始中午12点到1点我们要搬到1320台去啊，所以我们下星期一在1320这个新的频道和听众朋友见面。那陆家再见了。
好，再见蒙哥。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